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
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。心灵的方向错了，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。今天在这里，上帝与你有约。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，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，过滤往日的忧伤，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。上帝说，你的心需要休息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，我是主持人春雨。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，回归上帝的抚慰，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，各种各样的人，以及各种各样的环境。那我们的心情啊，也会随着这些上下波动。可以说，喜怒哀乐会随着这些东西的变化而变化。但在圣经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5章16到18节，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可以说这一节经文是出自圣经，它也是基督徒信心的表现，是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但你可能要觉得，有的时候这心情啊，可不由我呀，我想常常喜乐，但是遇到的人和事情常常让我没有办法去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是的，当我们处境顺利的时候，或者经历上帝的拯救而脱离困境时，喜乐、祷告还有感恩都不是难事儿。但是在不顺利中，甚至伤害中和危难中，还要喜乐感恩，这可就不容易了，似乎也是违反常理的。然而圣经上的话都是让我们得益处的，刚刚我们分享的这节经文也不例外，那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能够身体力行，就一定能受益匪浅。上帝之所以要我们这样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那我们来听下面这个故事，也许啊就能了解几分。有一个人叫罗吉斯，靠着打柴为生。他每天早晨上山砍柴，然后下山变卖，日复一日，生活非常的辛苦。有一次在山上砍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块石头在阳光下若隐若现地闪烁着光芒，他当时觉得相当的稀奇，就把石头放在了口袋里。以后在他卖柴的空闲时间，就会拿出来看一看，摸一摸。有一天，大概是他的好运来了，一个懂珠宝的人刚好路过，瞧见了这块石头，就要求让他看看。 仔细地审视了半天之后，他叹口气说，这可是一个罕见的宝石，可惜当地没有合适的珠宝工匠，要是能把这块宝石带到大都市去，经过专家的雕琢，那一定啊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钱。罗吉斯住的地方是相当偏僻的，距离都市非常的遥远，他又很贫穷，没有这个旅途的费用。然而这些困难都无法挡住他，他变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，旅费虽然不多，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上路了。一路上他都是非常的节俭，尽量的省吃俭用，但是最远也只是走了一半，这粮食啊就已经用完了，钱也快用完了，无法继续前行。他只好停留在一个交通要道经过的城市。当他看到有车队经过，就求见车队的领队，请求带他同行。他对领队说，我虽然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有一个宝石，它可是值钱的东西。领队认为他是一个骗子，对他不理不睬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又遇到了一个领队，这个领队可是一个识货的人，看到宝石眼睛一亮，对他说，上车吧，你吃住可以欠着，等你卖了宝石之后再付钱，但是如果你卖不出去，可就要把这块宝石抵押给我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就这样，罗吉斯跟着车队同行，又向前出发了，他的待遇就好得多了，这吃喝住行啊都有人打点妥当，再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。所以一路上他就高高兴兴地欣赏风景，只要想到在卖了宝石以后要怎么享受这笔财富，他就喜上眉梢，笑逐颜开。但是后面的情况却完全被翻转了，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因为他的宝石给弄丢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几天以后车队在一个小镇落脚，晚上大家吃喝玩乐，罗吉斯呢酒兴大发，喝的是烂醉如泥，第二天糊里糊涂地上车，然后一直是昏睡到了中午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宝石不见了。他知道是自己不小心丢在了昨天的旅店里，但是现在赶回去又是半天功夫，捡到的人不是把宝石藏起来，就是把它当一个普通的石头丢掉了。如果兴师动众的回去，要是找不到，领队如果知道他把宝石给弄丢了，那他欠的钱要怎么办呢？罗吉斯这个时候忧心忡忡，既懊恼又后悔，无人能够倾诉他的苦，也无人可以求助，他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最后他冷静下来，告诉自己忧愁也无济于事，他应该做的是勉强自己不再想宝石，而且还要像平常一样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他告诫自己仍然要喜乐，要镇定，然后再想办法吧。所以罗吉斯就照常欣赏风景，一样的喜乐，随时笑口常开。领队有空的时候也常常找他聊天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有一次在聊天当中，领队就对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因此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准备买一批货，但是卖方如果知道我是买主，一定会抬高价钱，其他的卖家也会跟着抬价， 我就无法买到这批货了。所以啊，我想请你帮忙，以你的名义去买货。你帮我买齐了货，当我的货物脱手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重重地谢你的。罗吉斯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啊，也很高兴能够帮他忙，就答应了。所以在以后的几天里，罗吉斯就帮着领队买货。他把收购的货以他的名字暂时地放在仓库里，而领队呢也没有闲着，四处奔波拜访商家，以低价出价，确定物价不涨。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领队和商家讨价还价，两个人因为争执变成了动手。没想到对方一时之间意外的失手，结果领队受伤死了。领队死了怎么办呢？但是领队的货也就这样变成是罗吉斯的货了。罗吉斯没有办法，只好变卖了所有的货。竟然发现变卖货物所赚的钱比变卖宝石赚的还要多，他因此就成了一个富翁。所以说世事难料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天有不测风云在人的眼中是危机，然而危机它究竟是危难还是机会，却在人的一念之间。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罗吉斯的故事，我们就会知道上帝并没有给罗吉斯宝石，因为宝石不久就丢了。也知道上帝实际要给罗吉斯的是那一批货，因为那批货最终落到了罗吉斯的手里。可是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罗吉斯能得到这批货。原来有一个关键就在于罗吉斯常常喜乐。上帝借着一个机会，就像宝石，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机会里，就像那批货当中。只是我们在第一个机会的时候常常因为抱怨所以不能喜乐，结果呢丧失了第二个机会。在圣经出埃及记中就记载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给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地，就是第二个机会。但是进入到迦南地必须要经过旷野，旷野就是第一个机会。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怨声载道，对上帝毫无信心，口口声声地说宁可回埃及当奴隶，也不愿意在旷野有那些经历。结果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死在了旷野，无法进入到迦南。上帝原本给他们预备了很好的第二次机会以及非常幸福的归宿，但是却因为他们没有常常喜乐，却是常常抱怨，导致于自己失去了这美好的机会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有旷野也有迦南美地，但是旷野和迦南都是上帝的安排，是危难还是机会，是抱怨还是喜乐，却是以色列人的选择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抱怨的结果只会让我们停留在第一个机会，却丧失掉第二个更好的机会。所以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告诉我们说，要常常喜乐。人在一念之间所做的抉择就能够定他以后的结果以及命运。罗吉斯能够在困难的时候不抱怨，也告诉我们喜乐才是人的选择，与外在环境无关。曾经有一个朋友身体检查的结果发现了癌症，不但自己深受打击，全家 也全部的陷入到愁云惨雾当中，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无法帮助他们稍微好过一点。后来医院却发现检查结果有误，他根本就没有癌症。这一下子全家又笼罩在极大的喜乐当中。然而外在实际的环境，包括他的健康和财富，在身体检查前后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。那么他为什么会喜乐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与患癌症比起来，现状是远远的胜过于癌症了。结果这不寻常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以后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只要想到情况还可能更坏，想到自己当时误判为癌症的那一段经历和心情，他就觉得知足，就觉得喜乐。对于他来说，要抱怨或者喜乐，不在于环境如何，而是他一念之间的选择。而他的选择是常常喜乐。然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不仅仅要常常喜乐，还应该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里的谢恩与一般人在得到好处或者帮忙之后的感谢是不一样的。谢恩并不仅仅是在上帝拯救我们离开困境之后才有感而发称谢感恩，这个感恩是在困难当头，甚至困难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要感谢赞美上帝的。这才是基督徒发自信心的感恩，这才是属灵的感恩。在逆境中，在艰难中，这一切看似没有好转，但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上掌权，他必然帮助我安然度过。即便艰难还在，上帝也必赐我胜过这些的勇气、智慧和力量，他必保守我安然度过。这才是基督徒真正的信心和常常的喜乐。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先贤和伟人，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常常喜乐。比如大卫，大卫的一生都是很坎坷的，常常被人追杀，即使当了以色列王，也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。可是大卫的诗篇赞美感谢不断，感恩之情溢于言表。而最令人诧异的就是大卫在极难中也感谢赞美上帝，比如像他所写的圣经诗篇118篇的第五节，大卫说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。那在极难中大卫怎么求告上帝呢？在前面的1-4节，大卫说，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比较大卫和与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极难中的反应，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是焦虑、急躁、抱怨的，而大卫却是以称谢求告耶和华。那我们看到同样都是遇到困难，同样都是不如意，出埃及记记载的是满腹牢骚，诗篇呢却是满怀感恩，这真是天壤之别。大卫被称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的确不是偶然的。然而大卫为什么要在极难中，而不是在蒙上帝拯救之后感谢赞美上帝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上帝创造了万物，万物都是因着上帝的旨意而被创造的，所以上帝本身就是配得荣耀、尊贵和权柄的。然而感谢赞美也是上帝的旨意，因为上帝在许多人类历史上的工作都是以感谢赞美开始的。比如像先祖雅各， 他有12个儿子，第四个儿子的名字是犹大。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，而雅各就预言弥赛亚是出自犹大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与迦南人打仗，他们求问耶和华，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呢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当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打仗，到伯特利去求问上帝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答案也是一样的。耶和华上帝说，犹大当先上去。犹大就是赞美应当先上去，就是说凡事要以赞美为先，尤其是在困难和征战的时候。因此，约沙法与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打仗，约沙法首先设立唱歌的人，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看到犹大就是赞美先上去了。圣经说，就在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就派伏兵击杀了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把他们打败了。当我们来翻看圣经的历代志下20章21节到22节，就可以看到。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上帝也很冷酷哦，为什么就要击杀他们呢？其实敌军是预表着上帝儿女的逼迫者，是一种势力，那是恶者的势力，所以上帝是一定会站出来保守他的儿女的。但是我们应当以赞美感恩为先，如果总是抱怨满腹牢骚，甚至要逃避，那我们就得不到也看不到上帝为我们而战的那一份美好以及力量。在圣经当中，在我所接触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也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都向我们宣扬了义人凭信心以赞美得胜，也凭着赞美因信而生，激昂奔放，扣人心弦。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人的心中激荡回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以历史为借用的镜子，也要和那些凭着信心赞美上帝的先祖先贤以及属灵的伟人一样，无论日子如何，无论困难多大，赞美先上去。就像先知哈巴谷在绝望中仍然作歌高唱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我的上帝喜乐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使现在的困境仍然没有改观，我们仍然以赞美为先，耶和华上帝就必带你进入迦南美地。
天国在你心里，顺服上帝权柄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。
心里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。 上的权柄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、感想，或者是其他的建议、意见，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，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。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，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、要道入门，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。如果您需要，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。请记我的电子邮箱，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。接下来是小老鼠vohc.cn，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，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，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。
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